据拜登总统星期二表示，在夏威夷毛伊岛发生一个世纪以来最致命的火灾之后，他将会尽快前往夏威夷州向受难家属慰问。由于受到越来越多对灾难反应迟缓的批评，白宫首席副新闻发言人杜尔顿表示，目前有超过500位联邦工作人员已经在毛伊岛现场工作。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在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就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发表讲话的时候，拜登总统说，我和妻子吉尔打算尽快前往夏威夷，这个也是我一直在这里和该州州长谈论的事情。拜登说，我不想阻碍事情，我去过太多灾区，我想去确保我们有他们需要的一切，我想确保我们不会干扰正在这里进行的恢复工作。拜登说，毛伊岛这场野火是毁灭性的，并且指出这个是美国一个世纪以来最致命的野火。他已经向夏威夷州保证，联邦政府将会为该州提供一切所需的帮助，这个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拜登说，他们必须将所有的地方都翻耕一片，但现在还不能够这样做，因为他们不知道那里有多少尸体，亦不知道还剩下什么。当日在前往威斯康辛州的途中，拜登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克里斯韦尔和夏威夷州州长格林通了电话。他在评论里面指出，克里斯韦尔周末在毛伊岛现场工作，这个是自从上个星期以来拜登首次就这场灾难发表评论。过去几日以来，他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批评者认为联邦政府对灾难反应缓慢，应对行动不力。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有99人在毛伊岛野火中丧生，大约2200座建筑被毁或受损，而历史名镇拉海纳则几乎完全毁于大火。星期二较早的时候，白宫仲详细解释了联邦政府当日上午为支持毛伊岛的恢复工作而采取的行动，包括有500多名联邦人员正在毛伊岛现场工作，并强调白宫正在这里积极讨论拜登什么时候可能访问夏威夷。据商务部星期二发布的高级零售销售报告显示，经季节性调整之后，全美国不包括汽车在内的销售额强劲增长了 1%， 亦高于 0.4% 的预期。这些都是1月份以来的最佳月度增幅数据，显示美国民众的消费实力仍然存在。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商务部星期二发布的报告说，由于通货膨胀放缓，7月份零售销售额增长 0.7%， 好过道琼斯估计的 0.4%， 消费者支出则保持稳定，零售销售强于预期。报告还显示，在线零售商的消费额增长了 1.9%， 体育用品以及相关用品的消费增长了 1.5%，餐饮上的消费增长了 1.4%， 这些都是推动7月份消费增长的原因。不过另一方面，报告亦表示，随着储蓄开始枯竭，美国消费者普遍使用信用卡支付，2023年第二季度信用卡余额首次超过10,000亿美元。然而专家对于经济前景亦无咁悲观。普朗特莫兰财务顾问公司首席投资官吉姆贝尔德说，消费者在7月份的消费充满活力，这个或者是因为他们对即使在没有经济衰退或者大量失业的情况下，对于通货膨胀消退感到如释重负。自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连续11次上调借贷利率，上调幅度达到 5.25%， 创落22年几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这样，占美国 26.8 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大约1/3提供动力的消费者亦这样挺过来了。 摩根士丹利全球投资办公室无形投资组合构建主任迈克洛文加特话，尽管美联储面临额外压力，但美国人的持续消费能力显示了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挑战面前仍然保持实力。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正在监测一种名为 EG5 又名为 Aries 的 COVID-19 新变种病毒。这种病毒株在中国和美国等国家的病例中所占比例已经越来越大，但世卫认为这个似乎没有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更大的风险。下面请听报道。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 COVID-19 最新变种 EG5 定义为需要留意的变异株，这个意味着将会对它进行监测，以发现可能令它更加严重的变异。不过世卫亦都说，同其他变种相比， EG5 似乎不会对公共健康构成更大威胁，因为没有证据表明疾病严重程度的增加和 EG5 直接有关。世卫表示，根据目前的证据，这种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卫生风险较低，这个和目前流行的其他变种一致。另外，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8月5号的一个星期内， EG5 占病例总数的 17.3%。疾控中心说，目前和 COVID-19 相关的住院人数比较6月份创落的近期低点上升了 40% 以上，但仍然比2022年1月 Omicron 疫情爆发时候创落的峰值水平低 90% 以上。在该变种毒株到来之际，包括辉瑞、Moderna 和 Novavax 都已经针对另一个 Omicron 亚系 XBB1.5 开发了新版疫苗。 Novavax 说，它的疫苗可以诱导对 XBB 亚变体的功能性免疫反应。 CNBC 引述 UNC Jennings 全球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教授贾斯丁·莱斯勒说，预计今年秋季上市的新配方疫苗将会比较以前的疫苗能够对 EG5 提供更好的防护。中国7月份的经济活动数据，包括零售、工业产出和投资，都未能够达到预期。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数据突显出中国在疲于应对国内外不断涌现的经济困难之际，中共官方难为经济找到成长引擎。下面请听报道。中共官方15号在记者会上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此举让投资者、经济学家、企业家又失去了一项有关中国经济的关键信息，加上7月份消费者和企业支出增长放缓，工业增长值增速亦低于预期，这个令到近期一系列令人担心的信号有所增加。报道形容，上述这些信号强化了中共政府难以扭转关于整体经济脆弱性的感知。上个礼拜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减，在其他主要经济体仍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下，该数据显示中国消费支出的疲软。报道又说，麻烦的迹象不只是来自经济指标，中国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未能按时偿付部分债券利息。在这个同时，中共央行有出乎意料的下调一系列关键利率。一年期中借贷便利得标利率从 2.65% 下调至 2.5%， 同时向银行系统投放人民币4010亿元的新贷款。此举实施之后，面向家庭和企业的银行借贷利率通常会在几日内下调。中共央行将7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从 1.9% 下调至 1.8%， 上次下调该短期借贷利率是在6月，回购和逆回购操作 是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央行用来管理银行资金需求并影响家庭和企业借贷利率的重要工具。中共央行表示，按照下调之后的新利率，开展了人民币2040亿元逆回购操作。另外，中共央行还调低了隔夜7日期和1个月期常备借贷便利 SLF 借贷利率。SLF 为商业银行提供应急资金，以换取高质量的抵押品。SLF 借贷利率充当短期市场利率的上限。报道形容这一系列降息是对中国经济走远之下一系列负面数据的回应。报道指出，最近几个星期，中共政府宣布几十项小规模的刺激措施，但经济学家担心这些措施对提振经济的作用可能不大。美国前总统川普遭控的刑事罪名增加，但角逐白宫宝座的现任总统拜登，无论是遭到记者追问亦或是发表演讲的时候，都绝口不提川普遭遇的法律麻烦，反而聚焦在他的经济政绩。下面请听报道。川普在15号第四度遭到刑事起诉，遭控敲诈勒索并干预阻止亚洲选举。就在同一日，拜登在另一个关键摇摆州威斯康辛州发表公开演讲的时候，聚焦于风力发电和创造就业。法新社报道说，在忙着处理风力发电机新订单的工厂里面，民主党籍的拜登说，就他看来，新的就业机会和投资与他在第一任实施的主要能源和基础建设政策有关。这段演讲的目的是在这里反驳川普传达美国衰退的信息，但他小心翼翼地不提到川普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佐治亚州起诉书。川普拒绝接受他在2020年选举败给拜登的结果，导致他面临一系列起诉。首先是8月在联邦法院遭控罪名，到他15号在佐治亚州遭到起诉。拜登在2024年大选可能再度和川普对决，川普仍然是共和党提名战中的声势领先者。自从川普因为涉及向成人片女星暴风女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而在今年较早的时候在纽约首度遭到起诉之后，拜登一直保持沉默，为了摆脱对手脱颖而出。拜登不认为有必要在川普的官司上加油添醋。同样的，他对他的仔亨特面临法律问题亦保持沉默。美国司法部上个星期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亨特涉嫌未缴交联邦所得税和非法拥有枪支等指控。虽然亨特案件登上头版头条，但讨论热度马上被佐治亚州起诉川普被盖过。但拜登仍面临一场硬仗。民意调查显示，选民对拜登的信任度好低，他们不完全了解他的经济政策，而且对他的年纪存有疑虑。如果连任，拜登当选第二任的时候将高龄86岁。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再见。